格林诺前书十六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的，我们就要看一节经文，第十三节。那据说哈，他听人说，他觉得经文少，讲到的时间也会短，但是这个还真不一定哈。格林诺前书十六章十三节，我们站起来吧，然后我给大家读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天主的话语。保罗是这样说的：你们应当警醒，独使心主，做大丈夫，日进刚强。我再读一次：你们应当警醒，独使信主，做大丈夫，日进刚强。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，能学习你的话语。今天我们所学的经文是很重要的，是能鼓励我们做您的事情，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天主，我求你帮助我，赐给我智慧，让我能讲清楚您话语的意思。天主，我真的需要你的带领，我需要你的灵感动我的心。我要为我们中间的教会的回友这些人祷告，我的听者祷告，我求你感动他们的心，赐给他们能力，赐给他们力量，所以他们能行善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教会收到的金军命令，教会收到的金军命令。那我们上周也学了哥林多教会，也提到他们教会中的纷争。我们也知道哥林多教会充满他们这个教会充满问题，而且他们个人有很多罪。所以呢格林多前书这个书信，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也充满警告和教导。保罗面对教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面对他们人的一些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观点、错误的行为。那我们一到这个十六章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他在结束他的这个书信，他快要写完，他快要说完他一切的话语，所以有一些剩下的最后几件事情。所以从第六章一开始，一到三节，他提到他们该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。他提到他们该给的奉献，从第五到第十二节，他提到他和其他的传道人的安排和关于他们要做的事情。他提到提摩太，他提到亚波罗，他也提到他自己。但是一到第十三节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十三节和十四节也算是，但是十三节是十六章的重点，是他结束结束的言语的重点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，保罗是用他最后一次警告的机会，劝勉他们，责备他们，鼓励他们。保罗也知道，如果这些回友要胜过教会中的问题，如果这些回友要往前走，或者能要为了天主而行善，如果他们要做这些事情，他需要十三节的内容，他们需要听十三节的命令。我觉得你也能这样说，保罗把一到十五章的教导浓缩在第十六章十三节内。他重复了一遍，他总结了一下，他浓缩了他的教导。而且这节经文我觉得有三个命令。他是这样说的：第一，他说你们应当警醒；第二呢，他说你们应当独使信主；第三个呢，他说你们应当做大丈夫，日进刚强。我们读完十三节之后，你可能意识到有一种这个军事的或者是当兵的一种感觉，有点像一个白夫讲给他的兵丁说：你们要做这些事情，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们要警醒。 你们要独使信主，你们要做大丈夫，你们要做男人，哈，日进刚强。这个就是保罗的目标。他想提醒他们，令他们明白，令他们知道，我们在作战，我们在打仗。而且如果你了解格罗城市，你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你会发现他们是钱是够的，时间是够的，吃的也肯定够，他们不缺什么东西，所以呢他们是玩的，他们是追求各种各样的乐趣。但是保罗想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兴起，我们在作战，你站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面，你要注意。我发现现在的信徒也一样，他们看不到，看不见这个战场，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打仗，这个是一种属灵的战争。但是这些人呢，可能是因为他们爱这个世界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属灵这一方面太幼稚了，他不懂圣经的教导。但是这些人，我们现在的信徒，他站在我觉得好像个小孩站在战场中间，听到人的呼喊，听到大炮的声音，然后吃冰淇淋。感觉活在一个属灵的童话中，对不起。然后在这个童话中呢，你好我好，世界好，撒旦好，谁都好，我爱你你爱我，这首歌。但是有一个激烈的属灵正战战斗围着他们，但是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，因为现在的信徒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我，而且现在的属灵领袖，现在的牧师，他真觉得他现在还最好抵挡异端的方式是什么呢？跟这些邪恶的人，跟这些异教徒，跟这些破坏纯正教义的人坐下喝下午茶聊天。哎呀，如果我们就能手拉着手绕一圈，围着一个茶海，然后坐下，然后喝茶的话，那我们肯定能找到共通点。虽然你不觉得耶稣是弥赛亚，但是我们都喜欢喝普洱，所以还行。人家真觉得我们能与这些人做朋友。他们真觉得我们能跟这些人做好友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能。雅各是这样说的，在四章四节，雅各书四章四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行淫的男女，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违逆天主吗？凡好与世俗为友的，都是与天主为敌。”你不能说啊，我爱天主，但是我也愿意跟这些人沟通，我也愿意跟世俗做好友。天主说，你这个是不可能做的事情，你不能做。但是现在的信徒他看不见战场，他看不见他们围着他们的战斗。而还有呢，我觉得他们现在的信徒也不懂我们征战的类型。他们不懂我们的这个打仗是什么样的打仗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四十二节是这样说的：因为我们不是和有血气的人争斗，是和那座守灵的、有权势的、官辖有暗世界的、一直空中的邪谋，对不起，争斗，不是属血气的。不是属肉体的征战。我们现在的信徒他不明白我们的征战是思想上的征战。是控制是解放人的思维方式。是帮助人清楚的看明白福音，而且看懂圣经。如果你看格林诺后书，我们翻到格林诺后书第十章。 格林多后书第十章从第四节开始，他是这样说的：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气的，乃是靠着天主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营垒的。第五节很关键，我们讲各样计谋，各样违逆天主的什么智慧，骄傲自大的 一概败坏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叫他都归附基督。所以他们人家不懂我们的征战是什么，是思想上的征战。天主有他的智慧，世人有他们的智慧，我们在对抗，我们在告诉这个世界你们是错误的，圣经才是真理的标准。我不管你的这个想法，我告诉你只有天主的话语才算是对的。各样违逆天主的智慧，所以现在的信徒他们不懂我们这个战争是什么样子的，不是输血气的，而且是思想上的征战。我们是用真理拯救人的，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，我们是让迷惑者回到真道上，我们是用如同大锤的圣经打碎人类的心。这个是我们的征战。而且犹大提醒教会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就必须劝你们尽心辩论从前一次所传给圣徒的道。还该辩论呢，是啊，不是一起喝下午茶，是辩论的，是这样子的征战。保罗赐给格林多教会只有那么三件事情：他进军的命令，他下达的命令，你们就应该如此行。第一个很简单，他说你们应当警醒，你们应当警醒。警醒这个词语在新约用了出现了22次，然后大事是跟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有关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25章13节是这样说的：这样你们必当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人子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临到。在马太福音中有大概有6次这个警醒这个字出现，教导门徒什么呢？你们要警醒，我要回来，你们要注意，你们要望看，你们要盼望我的回来，而且你需要装备好你自己。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意思是跟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有关。第二呢，有时候是一种注意力，是一种保持警惕的意思。在马太福音第26章，耶稣基督快要死了的时候，那些要逼迫他的，那些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下的人，卖他的犹大快要来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说的，26章38节，他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所以有一种注意力，也有一种你要保持警惕，你要注意。有时候也是什么呢？有时候这种警醒也有这种战战兢兢的意思，认真的去改正，这个很关键，认真去改正你自己的行为，躲避罪孽，追求完全，也有这个意思。在摩示录第3章2节，他这个警告撒底教会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你应当警醒，坚固拿所剩下将要衰微的德行。哈，你们的德行快要衰微的，我见你的行为在天主面前不是完全。所以他警告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你们要警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快跌倒了，你们要注意，因为你开始跑偏了，你的德行衰微，你的善行快 不在了，你们要追求完全。所以警醒也有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说他这样提醒他们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要警醒，就跟打仗的人一样，你们要注意仇敌又多又快要到我们中间，你要准备好，你要作战，你要装备好自己，因为如果你不注意的话，你有可能会跌倒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要警醒，教会的仇敌已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自己在主面前不是完全的，你们是有罪的，你们不成熟，你需要多逼罪，追求善行，因为审判的主快要降临。这是他的意思，你们要警醒。我也要告诉你们弟兄们，我们应当警醒。第二件事情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你们应当独使信主，你们应当独使信主。在格罗前书，你就往后看，能看到15章的57到58节，保罗是这样说的，感谢天主，是我们靠我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。这个又来了，这个征战的比喻，打仗的比喻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应当坚固，不可摇动，殷勤多做主工，服侍主，因为知道奉主所做的功夫不是枉然的。在这里，这个你说这个独使信主是什么意思？独使信主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不能摇动，你的信心要坚固，你要站立的稳，你要站立得住。这个是跟你的教义有关的，这个是跟你信仰有关的。在格罗西书1章23节，他是这样说的，只要你们恒心信主，坚定不移，不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与天下万人的。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们要站立的稳，你们不要脱鞋，你们不要退让，你要抓住这些真理啊！你不能放弃这些真理，你要独视信主。但是我发现这个，我在这个时代，而且在哥伦多也有可能有这个问题。现在的人受到认识论的影响，哲学的影响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我认识的一些信徒当中，也有很多孩子18岁，你要学什么？我要学哲学。你是个信徒吗？真是，你父母是？哎呀，算了。研究哲学的，或者是这种喜欢考究认识论的人，都差不多一样。我要跟你解释一下。他们会从一个没有用的、一个无价值的疑问开始。好，这是第一步，他们要讨论这个无价值的疑问，这个问题。他们要讨论这件事情，然后他们这样讨论，他们会使用不可靠的证据，证明他们不可靠的理论，为了得到一个不可靠的答案。这就是哲学，你不用上大学，给你，直接给你。而且我其实哈，我们中国人哈，我们都笑这些事情啊，对，哲学是不好的。但是我感觉这个道教和这些哲学也是哲学的一种，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。比如说庄子的蝴蝶梦啊，庄子的蝴蝶梦，他在道教里的庄子我们都知道是比较有名的。我给你们总结一下他的梦哈。这个故事，庄子做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。好，梦醒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子，于是，哎呦，来了！于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呢，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。而且，我们都笑哈，但是我百度了一下，然后人。自己在网上一个人是这样说的，你怎么解释这个庄子蝴蝶梦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，在这里， 庄子提出一个哲学问题，人如何认识真实？人没有任何能力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一袋垃圾，哇塞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中国人受到这些垃圾的影响，这是真的。这些哲学，这些老子、庄子，我告诉你都是垃圾。然后人家可以说，哎，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。你的意思是哪一个贡献？是令人跟他一同下地狱的那个贡献？是哪一个贡献？但是现在的人也在梦蝴蝶，也在做蝴蝶梦，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正确的真理、想法和信仰系统。你有我，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我们都差不多。啊不，哎呦，开始生气了哈！而且在这个时代，属灵的这个教条论是最重的罪。一个人站起来然后说这个就是真理，你们都是错了，这个人还真不行啊，你还敢这样做，你还敢站起来然后说我们都是错了，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。在这个时代，这种人是有最重的罪，最大的罪。而且现在的讲道者，他讲福音的受到这个哲学的影响，他们讲福音是这样子的，他们会说借着一个不可靠的圣经，借着一个不完美的圣经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最好，如果你觉得好的话，你信主吧。因为耶稣基督是许多救主中的一位救主。如果你不信，也许你会受审判。如果你信主的话，你还真有可能能得到祝福。这个是这个时代的福音和这个时代的讲道者。但是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若是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心里相信可以成义，口里承认可以得救。很清楚。但是我们都笑这些事情哈，我们都说哎呀，我们不接受哲学。但是我讲道的时候，还有正言牧师讲道的时候，还有瑞牧师讲道的时候，然后就站着，然后说，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我告诉你，圣经就是这样说的。你们的反应是哎呀，哎呦，或者笑，哈哈哈，嗨，太幼稚了，这个人，嗨，让他再活一个20年，他可能会懂。但是现在，哎呀，这。你们受不了，受不了这种教育，你受不了这种讲道，你受不了这种信息，因为你哎呦太直了，你别的人他有他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告诉你，我要的是天主的想法，我不管别的，都是垃圾，我告诉你，除了这个之外都是垃圾。弟兄们，你要有笃誓的，你要笃誓的信主，不要摇动，必须坚固。笃誓信主，笃誓信心是成熟的标志。你可以写下了以弗所书4:14，还有呢，笃誓信心是抵挡邪恶教义的最佳方法。彼得后书3:17是这样说的：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已知道这事，就当谨慎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迷惑，失去你们坚固的心。所以你说我害怕，我要跑偏，你要笃誓信主，你不要摇动，你要站立的稳，你要站直不放弃天主的纯正教义。第三件事情，然后我们就会结束。 而且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啊，放在后面。你们应当做大丈夫，日进刚强。你们应该做大丈夫，日进刚强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要胜过教会中的罪，如果你要抵挡教会中的异端，你们必须得做大丈夫。如果我们要做那美好的属灵的战争的话，你需要拿出男人的样子来。人家说，哎呀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知道男女是平等的，我们不分性别，我们都一样。我要告诉你是什么意思。保罗看教会的回友，然后说你们要像男人，不要像女人，这是他的意思。你要有一个男人的样子，你要作战，你要做一个勇士。我相信当时的文化，因为也是非常堕落的一个社会，我相信也跟我们现在的一样，性别不分，性别平等，文化女性化，对吧？都这样，什么都得女性化，对吧？现在以前我们分男女，现在我们都是他，无性的他。我中国的社会，美国的社会已经在你们前面跑嘛，但是已经开始进入女性化的过程，都已经开始了，而且是特别明显的一个问题。而且在教会中，这个时代的教会，男人现在没有任何男人味儿，女性化。男人在哪儿？哇塞！说直了，勇气。他你说，哎呀，那做大丈夫是什么意思？要有勇气，要强壮，要刚硬，要勇敢，要大胆，这些品质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我觉得中国的男人通过共产党的性别平等这个想法，这个主义，通过自己家父亲不负好自己的责任，养不教父之过，通过母亲不顺服的形态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中国的男人很像一个在汤里泡的饼，又软又嫩。我说实话，我看见中国这一时代的男人，我特别绝望。哎呀，我那天跟一个，他也在我们中间那儿，我不是为了欺负他，啊，我跟我们学校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聊天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在我们学校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欺负我，他老就说特别难听的话，我一开口他笑我，我说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，他们都怕我。这是真的，同志们，这哇塞，你谁是男人吗？一个13岁的女孩还能欺负你，你就完了。哎呀，现在的丈夫做什么事都得先回家问妻子行不行，这个是真的，我们都可以笑，但是这是现实，啊！哎呀，我们能不能这样做？我想租这套房子行吗？我想在教会服侍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啊！我们能不能1/10的奉献？这样行吗？我想让孩子在这个学校里学习，你觉得行吗？你是不是个男人？你是不是你家的头？人都问我，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好的。我们去哈尔滨，你妻子有什么想法？我跟你说实在话，我不管。我们结婚之前，我们坐那儿，然后我告诉他，我要去中国传福音。我不知道我会去哪儿，我不知道我会住在哪儿。你愿意不愿意跟着我？然后他说我愿意。而且我去哈尔滨做这决定的时候，我没有问他，我问的是圣灵。 然后圣灵说该去，然后我就告诉他去，他说行。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些男人连一次没有这样做。我行吗？哎呦，哎呀，我哎可以吗？而且你们会说啊，你们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我们不是。我要告诉你啊，感谢天主，我们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三个传道人都不在这儿了，都会在美国过日子。你说，哎呀，你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啊，我受不了。你说这些话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人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天主的教会呢？你们说我要做牧师，那我们看你能不能管你妻子，再说吧。我还是不太懂。你不愿意作战吗？我要问这个问题。你他好，可能你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妻子接受不了。你愿意不愿意作战？你说我要服侍。我要在教会中做伟大的事情，那你回家先跟你妻子作战吧。你管好你自己妻子之后，你再回来跟我们说服侍的这些事情。我能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了我妻子死，但是我不愿意顺服他。那你说一个男人的样子是什么？他告诉我们，刚强。一个属灵的勇士是什么？是刚硬的。你要说我怎么做一个属灵的大丈夫？一个刚硬的人是不愿意在真理这一方面是不愿意改变的。我就是不让，我死在这儿我还不让。哎呀，我记得我，你说刚硬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从小没有一次看着我父亲崩溃过，没有一次。我们在家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，因为爸爸自己在房间里哭。我从来没有一次看过这个事情。要刚硬，要靠着信心，不要靠着感情而行事。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家的经济不好，有的时候他身体不好，有的时候服侍主是很艰难的，但是我自己的见证是我看到他站那儿不摇动，心心的坚持下去，是刚硬的，而且是强壮的。我看这个经文之后，我联想了这个耶稣亚书一章天主给这个耶稣亚命令，就摩西死之后告诉他怎么带领以色列国。在一章六到第七节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你应当奋勇勉励，因为你必要带领这民得地为业，就是我曾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予他们的地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权法，你不可左右偏离，只当竭力分娩，谨守遵行。这个很关键，使你无论往何处都可以通达。这个是个男人该有的品质。现在的信徒哈，想要看到像女人的男人，温柔的牧师，爱情恩典的讲道，他们会这样说：哎呀，你赐给我们真理之前，你先用砂纸抹平真理的阴边，然后喷女性颜色的气，这样的真理我们能接受。你先，这太硬了不行，先来点软的呗。你先，你讲点关于我们个人感情，啊，我们人不行。哎呦，你天天过日子是不是太难了？啊，你行吗？过来得到鼓励吧。人要的是这样子的， 但是我们得面对现实，我们在作战，我们在打仗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真道上强壮，做属灵的领袖，负好自己的责任，做成熟的信徒，认真做事，好好的为真理作战，做一个刚硬强壮的勇士。这个是做一个大丈夫的意思。弟兄们，教会的仇敌越来越多，我们受到的试探失恋越来越明显，我们要作战，我们要打仗，我们要为我们一次所受到的真理辩论。你们应当警醒，你们应当独使信主，你们应当做刚强的大丈夫。我们一起低个头祷告。